乌克兰军队击落全部36架俄军无人机，俄军投降，规模最大一次美韩三八线附近联合军演。数字人民币从公务员开始，恐怕难普及。新一波疫情升温，北京呼吁戴口罩。香港法院定罪四名学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乌克兰方称乌军击落全部36架俄军无人机。雅格纳首领表示，俄罗斯可能会爆发另一场革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驾驶 F-16 战斗机对抗俄罗斯的景象，是对全球发出关于俄国入侵终将失败的最明确信号。请看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俄军用这36架伊朗制造的沙克德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西部地区，目标可能是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泽连斯基说，感谢我们防空部队将他们100%击落。同日，雅格纳领袖普利戈津拍片证实，雅格纳正陆续撤出巴克姆特，原本握有的阵地将在6月1号全面移交给俄军。24号，普利戈津说，俄方有20000名士兵在巴克姆特战役中丧生。假使俄罗斯领导层不改进其应对俄乌冲突的处理方式，恐怕会爆发类似1917年的大规模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迫使沙皇退位，推翻原有的统治制度。而俄国有乐观主义者认为，西方快要厌倦战争了，中国终将促成和平协议，但他自己本人是不相信的。他还指出，乌克兰正在筹备大反攻，打算将俄军击退至2014年前的边界。乌军打算包围巴克莫特，同时进军克里米亚，将试图炸毁克里米亚大桥，截断补给线。俄罗斯可能会输掉战争，俄国必须宣布新一波的动员，所有能动的人必须都加入到弹药生产中去。俄罗斯需要好像朝鲜一样生活若干年，可能才会看到成效。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表示，普利戈津应该有了最新的考量，他不仅预料到俄军必败的结局，亦被自己和剩下的40000名士兵选定了新的去向。当日克里米亚大桥突然升起浓烟，该半岛的俄方负责人称是在演习，并关闭了克里米亚大桥。前乌克兰总统顾问阿雷斯托维奇本月初表示，基辅即将展开的反击战将会拆毁克里米亚大桥，切断俄罗斯人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目前我们正在创造条件。同日，在推特传出一段据称是俄国风暴部队指责普京和俄军方高层的影片。他们在影片中表示，我们向普京总统和绍伊古呼吁，多加注意俄军对顿涅茨克第110团的态度。他们每次都将我们当做不要的肉，丢到去前线送死。俄国防部和亲俄顿涅茨克政府都没有承诺提供支持。我们拿到的武器又都是80年代的老机枪，弹药严重不足，军事装备短缺。你们为什么派我们来，让我们变成待宰的肉？在乌军猛烈的攻击下，同胞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只能眼白白看着他们失去性命。我们决定自愿向乌军投降。此外，网传视频显示，在一辆火车上正运载一辆一辆的俄 T-90 战车。网友推文写道，在反普京的俄罗斯部队多次成功入侵别尔哥罗德后，俄军决定将一些部队从乌克兰占领区召回俄罗斯以保卫边界。这段影片的位置已经被定位，是俄国卡缅斯卡亚火车站，位于卢甘斯克的边界对面。庞中认为，攻入俄境的幕后领袖是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前国家杜马议员波洛马廖夫。他的最终目标是攻入莫斯科取代普京政权。从目前来看，这个亦是乌军反攻中围剿救危的一个策略。全俄军高层调乌东部队回边界，大量 T-90 战车现中火车站来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还有影片显示， 俄军突然拆掉控制区梅利托波尔，展示用的二战时期 T-70 坦克车。这辆轻型坦克被硬生生从纪念碑上吊起，而全球最强美国福特号航母24号抵达挪威奥斯陆，准备参加军演。外界解读这一举动明显剑指俄罗斯，俄方痛批美国公然挑衅，随后通知芬兰要终止两国的军事互访协议。25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美国及盟友有望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向乌克兰飞行员提供 F-16 战斗机的培训。奥斯丁当日和多个盟国的防长举行会议，将讨论由哪些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
美国和南韩军队从5月25号开始在韩朝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两国称这个是这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应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这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五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请看报道。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了大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比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上一次举行这类演习是在2017年，两国投入了大约2000名士兵和250种武器。韩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展示了我们军队对朝鲜的核威胁、导弹威胁和全面攻击做出强有力回应的能力和准备状态，并誓言要以压倒性实力来维护和平。演习模拟了为应对朝鲜攻击而对该国的前线军事设施进行的炮击和空袭。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韩美军队对模拟目标进行了精确制度打击，以彻底消灭朝鲜的军事威胁。演习中，士兵们用榴弹炮攻击了韩朝三八线附近韩国浦川市的一个山坡，并调动作战坦克向目标开火。这次实弹演习被称为联合协同火力歼灭演习，是美韩这次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国防部称，自1977年开始以来，此类演习已经举行了11次。朝鲜没有立即对周四的演习做出回应，但上周五其官方媒体称，这些演习是典型的以朝鲜为目标的战争演习，并称朝鲜不得不更加严肃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演习地点距离其边境只有几公里。
近期江苏常熟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常熟市财政局近期印发关于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的通知显示，从5月开始，对在编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各级各资单位人员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请看报道。
一时间，数字人民币成了直播平台的热门话题，但是直播主的口径一致，没有发表任何疑问。从中央新闻等官媒的报道内容来看，目前数字人民币只能在线使用，并不似官方所讲的可以在线下或手机没电状态时使用。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亦没有看到数字人民币使用者的评论，但是民间对数字人民币的反应却多是负面的。关于数字货币的业内人士马婷2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数字人民币目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它没有一个离线状态，就是不联网情况下使用的硬件，不联网的时候亦支持的离线模式，没有这样一个硬件，只有能离线使用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货币，在线时会发生拥堵。我不认为这些非商业化机构做出来的事比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好。中国从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支付系统，但至今快十年了，仍然没有解决离线使用的问题。公众号西西弗斯发文写道，数字人民币之所以没有大范围推广，最大的障碍是技术原因。即使数字人民币支付具备了离线模式，这样执到智能设备的人可以立即任意消费， 这个比大现金出门跌了荷包的损失更大。不少网民对数字人民币表示抵制，有人说拿工资还要从数字钱包转到银行卡，那不是多此一举？还有人建议数字人民币只在公务员系统内强制使用，不要扩大范围。还有网民说政府的数字人民币它可以掌握你所有用钱的路径，还可以直接冻结你的钱甚至清零。数字人民币可以好像健康码，随时付红码，你去向政府讨薪或房屋被强拆去上访，亦可以冻结你的钱包。观众朋友，对于中共推广的这个数字人民币政策，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新一波疫情开始在中国增温，北京市连续四个礼拜疫情通报中，新冠病毒都排在首位。当局建议市民重新戴口罩，多地大学部署第二波疫情防控。请睇报道。
北京市卫健委25号发布2023年5月15号至21号的疫情周报，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4种，25544例，死亡1例，其中新冠病毒连续4周排第一。北京市卫健委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环境密封、人员密集场所时，建议戴口罩。接触快递、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的情况下，均应及时洗手或手消毒，不要带病上班、翻学。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22号出席一场论坛时表示，第二波疫情在4月中旬上升，4月底至5月初为小高峰是预料到的，6月底则出现第二波高峰。近期不少中国网友晒出阳性的抗原检测结果，异阳、新冠等相关词条亦冲上微博热搜。陆媒报道，近期部分院校相继召开疫情防疫工作会议。四川工商学院19号表示，4月以来师生发烧病例出现波动状态，总体有所增加，建议师生尽量减少外出，教育学生做好个人自我防护，戴好口罩。河南省信阳航空服务学校23号表示，要求对教学区域、住宿区域及校园餐厅等场所展开全面消毒。辽宁科技大学24号表示，要应对好第二波疫情防控，守住不发生大规模校园聚集性疫情的底线。
5月25号，4名香港学生被控计划制造爆炸而被定罪。这四名被告犯案时年龄17至21岁不等。这个案件是香港司法机关在港版国安法的框架下处理的。中共在2020年对香港实施了国安法。请看报道。
四人在2021年7月被捕，他们是一个鲜为人知甲、名为江城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张香港独立于北京，并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呼吁继续抵抗。四名青年被指控计划使用 TATP 强力炸药制造炸弹，在公共场所进行引爆，包括法院大楼。香港高院法官李运腾说，年龄最大的被告21岁的欧盟被判处5年8个月的监禁，因为他显然罪责更大。他参与了租用房间、计划和准备爆炸物，以及对目标建筑物进行侦察。其他3名被告被法官视为仅仅是阴谋的执行者，他们被判在教养中心度时3年的刑期。这个是一种针对14至20岁人群的服刑设施，他们的刑期时间将取决于教养中心官员的评估。法新社说，这个是香港第二次有未成年人在根据中共国家安全法审理的案件中被定罪。此前有4名少年因在公开演讲中谈论革命，在2022年10月被判犯有阴谋煽动颠覆罪，被送往教导所。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近3年，外界认为该法不仅仅是一项立法，而是中共永远改变香港的工具。目前香港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被摧毁，行政、教育、立法领域无不受到冲击，红线无处不在。 选择撤离香港的人或企业亦越来越多。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